请翻到讲1285页，接着说明十大善地法的第四个心所舍。舍这个词，由于在受蕴中，我们讲的有五种受中，也有所谓的舍受，不苦不乐受，也被称为舍受。因此呢，在大圣唯识学提到这个善心所中的这个舍心所的时候，都会加上一个行，行舍。我会加上这个行的用意，主要是因为它是属于五蕴中行蕴的舍心所。以五蕴来讲，色、受、想、行、识。那除了受、想之外，其他的心所都归属于行蕴。所以大圣唯识学特别会以行舍作为称呼，有别于在受蕴中的心所，受心所中的舍受。好，那先看俱舍论对于这个舍善心所的定义。它的定义是心平等性，无警觉性，说明为舍，也就是能够让心处于一种平等，以及处于一种无警觉、无功用的一种状态，称为舍。好，那以下的问答我们等一下再看，先说明在大圣唯识学里面的定义。在大圣唯识学如黑板上面所讲的，在十一个善心所中，行舍它本身也是一种假法。称为它是一种假法的原因，因为行舍本身也是由精进以及无贪无嗔无痴三个善根作为行舍的本质。但是在功用上，它所发挥的呢，是能够让心平等正直无功用住。那什么叫平等正直无功用住呢？从下文可以再得到一种理解。行舍本身它能够对治调局，所谓的调局就如这个中汉译中文这个名词，心调就是往下，心举就是往上，也就是我们的心呢总起起伏伏，高低高下，这样处于这样的一种不稳定的一种状态。那么行舍本身升起的话，就能够让心平等持平啊，不会这样 高低起伏。好，那么因此呢，行舍本身能够对治调举，极进而住，是行舍的一种作用。好，那么这样的一种定力在部派古德的说明也是如此。如注脚，我们先看注脚110好了，同样误入尊者的论书，他讲到心平等性说明为舍，所舍的是什么呢？它是背于非理及相理，由此势力令心于理及于非理无相无背平等而住。无相是指不相于理，那无背是指不背于非理，所以能够是持平，是持平的一种状态。一般呢，我们都是背于非理而相于什么？如理正理嘛。但是呢，当行舍，当这个舍心舍的善心所升起的时候呢，就是能够舍了这两种。所以特别加上个上下引号，所舍的一种情况，一种对象，是舍背于非理，也舍相于如理正理。所以由 行舍这样的一种势力作用呢，能够让心对于如理正理以及对于非理，它不相也不违背，是持平而住的，所以说它是平等无警觉性，就是如此。好，那品类主论对于舍呢，他不只提到心，他也提到身啊。那他有提到身心都是平等正直无警觉极静住，那这样的定义跟大乘唯识学也是非常的相近。所不同的是品类主论还提到在身这一方面啊。好，那在注脚一一的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呢，就有提到行舍，舍这个心所呢是与调举是相违的，第二行是与调举相违，所以称为舍，称为舍。那内文上一一跟一一零两个注脚的内文有重复了，到时候会有删，会将110的刮胡二跟刮胡三删除。好，那么对于行舍的定义很单纯，可是呢，就如我们先前也曾经预告过，在部派有部的十大地法中，有一个叫做作意。作意它本质呢是能够让心警觉趋向于静，我们再翻到讲义的279页来温故知新一下。因为以下作意跟舍的一个辩答呢，是需要先从定义去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段辩答产生。讲义的279页本论的内文第二行，就不包含科判，科判是刮胡小 H。 作意在俱舍论有部的定义是能够让心警觉，所谓的警觉就是注意，升起注意，这样的去注意朝向于所缘境，这个是作意的一个功能。那作意本身是大地法，所谓大地法呢，就是只要有心或者有任何其他的心所升起，必然会有这十种十个大地法的心所升起。因此同理，当行舍这个舍心所这个善心所升起的时候呢，也会有什么，也会有作意心所，但是两者的一个功用，它的一个本质是从定义上是有相违背的地方。作意是有警，让心有警觉性，但是行那个舍呢，在讲义285页，它除了让心平等性之外，也提到说是令心能够无警觉性。诶，这样不是有矛盾的吗？因此我们看到讲义285页这个关于舍的科判有一个小科难的地方，问难，如何可说于一心中有警觉性无警觉性，作意与舍二相应起。那所谓的相应，就是在一刹那，以部派来讲它有五个条件，它的所依所缘形象是还有时，时间就是一刹那，这五个条件都具足。那这五个条件在这一份讲义的最后会提到。好，那因此呢，所谓的这作意与舍相应，就是在同一刹那里面，同一个所依止去缘取同样的一个境界，它本身的形象也应该是要相等相同的，因此提问者才会有这样的一种直以直难。作意它是有警觉性，舍它是无警觉性，那如何能够在一心一刹那中同时有这两种相违背的 性质心所聚起呢？这是很矛盾的啦。好，那论主就回答，世亲就回答说，岂不前说诸心心所其相为系，难可了之。这有点好像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呢有不讲就会就会嘛，因为太微细了，很难可了解了。他前说是指在讲义280页，就是讲完十大地法之后有一段文嘛，那段文我们看了两三回了。好，那么但是呢，世亲虽然已经讲完这句话，基本上一般人应该就不会再追问，就跟你讲说很难了之了，你就不要再追了。但是万人难得逮到这个好机会，以前都是你世亲在问难别人，对不对？把别人把有部啊问得不知道，不抬不起头来。现在好不容易这个外人掌握到这样的机缘机会了，他就再追问了。他说什么呢？有虽难了，有审推度，复而复可知。就是说有审计推度，虽然很难了解的一个情况，还是可以去借由审度推知而去了知的了。那接着外人就讲说，此罪难知，未相违背而不乖反。他说什么才是真正难以了解知道的呢？是两者的性质作用相互违背，但是呢却可以在一心中相应而起，却不乖反，其实也是违背的意思啦。他说你们以有部以事情你这样的一种说明，这样的一种主张，这个才是真的很难了解的。那这句话讲直接点，就是有在考谁啦。你说什么诸心心所其相为性难知，这个才是真正的难知，两者性质相违背，却还硬说它可以相应聚实而起，这个才是真正的违背，真正的难以了知啊。好，那世亲不得已呢，只好就接着回答，他说此有警觉，于于则无，恶计悬殊，有何乖反。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参考注脚115，注脚115普光的俱舍论记说，如果是在一体之上，就是一个本体一个个体上一个法体上，那么在一个法体上说它同时有警觉同时无警觉，那么当然你就可以说两个一个本体一个个体它的性质是相违背，可以也说它是乖反违背的。可是呢现在我们讲的是作意本身是有警觉，舍善心所本身是无警觉，那么它的个体是怎么样？是两个，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个体，他说恶计悬殊，就是个体既然是有差别的，那有什么好乖反违背的呢？当然这样的回答其实有点在逃避啦，有点在逃避。所以呢外人就接着再问了，如果你说它是一心中相应而起，那我们刚才有讲相应它的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所缘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好了，为了让大家能够知道相应它的五个条件是什么，请大家先翻到讲义322页322页的第二行开始，在有部部派所讲的心心所相应呢，它要具备，要同时具备这五个条件，缺一不可，缺少一个就不能说是相应。好，那么五个条件是什么呢？是所依，所依止的处所，所依止的根是一样的，所缘的境界也是同等的，以及心心所它当时的形象是一样的。 还有时间是相同的，不能有前后差别，就是同处于一刹那。那么以及他的事也是相同，这边的事是指他的个体都是一个了，不可能同时有两种受心所生起。好，因此呢，这五事要平等，要是一样的，才能称为相应。好，那这是有部的对于心心所相应的看法。好，那接着再翻回来285页，对于外人说两者是相违背，却性质是相违背，但是却可以一心中相应而升起作意与舍，那论主的回答是说，作意本身是有警觉性，那么舍本身是无警觉性，两个个体不一样，怎么可以说两者是相违背？又不是说在一个个体中同时具备了有警觉跟无警觉两种性质。所以二迹玄殊，那怎么会说他们是乖反呢？那么因此呢，外人就以相应这样的角度来去质疑指难。他说，若而不应同源一尽，意思就是说，如果两者都是同源某一个境界的话，那因此是让心什么？让心去向于某个境界。那作意让心去向某个境界的时候，它是让心怎么样？有警觉。可是行舍让心是怎么样？无警觉。所以你不可能怎么样？比如说，假设就是，比如说我，以我来讲好了，我是代表作意好了。你们是代表什么？你们是代表舍好了。我是要让，我是推心，把心推向境界，让他去注意境界。可是你们呢，是想要把心怎么样拉到没有令心无警觉。好，所以如果我们是让心同源某个境界，同一个境界的话，我们是具有什么相反的一种拉扯力啊，不同的一种作用。因此外人才会这样讲，如果是如此的话，就不应该是同源一尽的。你同源一尽，就会发生这种相违背的情况出现的。或者是怎么样呢？他说，或因一切皆互相应。为什么这样讲呢？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允许说两个作用不同的心所能够怎么样同源一尽，同于一心中同源一尽相应具体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允许什么？所有性质作用相违背的心所都可以怎么样聚实而起。比如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普光的聚摄论记，它有引证一个，就是比如说贪跟嗔，贪本身是对于什么所爱染的境界想要去获得，但是嗔呢是对于什么我们看了就讨厌的境界想要去抗拒。那两者境界是怎么样？比如说对于某个所缘，如果我有爱染的话，我就不会去想要去违抗违背，想要去远离，就不会了。好，所以或因一切皆互相应的意思就是说，假设你们论主或者是有部允许说作意与舍两个性质作用相违背，却必然可以聚实而起的话，那么你也应该要认可所有一切这种性质作用相违背的心所呢，都可以相应而起的。好，那么最后论主还是拗不过了，他就做最后的一个说明，说如是种类所于诸法，此中因求如彼理去，今于此中因知义耳。好，那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直接参考注脚117，也就是在下一页286页注脚117这个地方。请看到17， 住脚一气刮胡一，普光的俱色论记，他说如是种类所于受等诸法，它的种类作用虽然各个不同，但是呢在同一信心中，它也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它的种类是指说，比如说以作意与舍，它是两个性质作用相违背的。好，那么他们虽然性质作用相违背，却可以个别相应。他说如彼受等，受等是指受跟想啊，受想就是十个大地法，十个大地法它的什么性质跟作用也不同，可是呢我们前面已经怎么样，已经允许说它是可以聚实而起的。那因此呢，它论主这边的意思呢，就是说，好，假设我们前面你已经认可说，作意、触、受、想、识等等十大地法，虽然它性质有个别不同，对不对？哦，但是可以相应而起。同样的，你也应该要力同允许说，作意与舍，虽然它的性质也是有千差万别，也是可以怎么样聚实而起。当然，这样的一种回应，其实严格讲起来了，没有正面的去解决问题，并没有正确。因为呢，提问者是说，如果你是两个完全相违背的，这个以提问者的角度来讲是不能聚实而起的。那只要不相违背，可是性质有不同，那聚实而起是不相妨碍，提问者应该是可以允许的。提问者应该可以允许。只有性质作用是刚好是一个相违的，这样的情况才是提问者的一种指难处了。好，接着再看普光有提供第二种对于这段论文的解释。又解，今于此一心中舍作意，这两种呢，它的形象是有个别相应不同的。他说因之意耳，因之意耳是什么呢？是后文说心所互相应中有几种情况。他说第一种情况是行解不同，互相随顺，那么可以一心相应。这边互相随顺跟一心相应中间也请加上一个逗号。那么这些心所是指什么呢？是指前面的十大地法，比如说受跟想。受跟想，受是什么？领纳三种随处，对不对？那想是什么？于境取相，它的形解形象是不同的，但是呢两者可以互相随顺，可以一心相应，一心中相应而起。那么这是一类。但是呢有另外一类是什么？行解不同，逗号，非互相顺，逗号，非一心起。那这样的心所是指什么呢？后面就举例了，比如说贪跟嗔等等。贪嗔两者，如我们刚才讲的，贪是对于懒惰的境界能够想要去爱懒执取，嗔呢是对于所厌恶的境界去违抗。因此呢，贪跟嗔同样是行解不同，但是呢，两者是不随顺，所以呢，是不能一心相应而起。有贪就没有嗔，有嗔就不会有贪。因此，又解这段光普光的又解这段文，他讲说心所有相应或不相应有两大类啦。第一大类是两者互相随顺，可以一心相应。第二大类呢是不能互相随顺，所以不能一心相应而起。有个别这样的不同，所以呢你了解就好，不要再追问了。当然这样的回答其实如刚才所讲的，是没有正面的去回应作意与舍到底为什么它是可以并起的。 好，那法宝的解释比较单纯，比较简要啦，就是说如是体别用书，它的个体是差别的，作用也是有所不同的，这些种种法呢都可以作为作意与舍两者可以并时而起的一个例证。好，那么关于这段文，这段探讨的内容，在导师的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释之研究，如我们在前导讲义第23页也有摘录，我们再来温习一次。如果有带的话就可以翻到前导讲义23页，没有带的话就听我口头简要的描述。那么在讲义23页科判B的地方谈到的是心心所之间的和合而生，它的一个问题点。那导师一开始提到说，在关于十大谛法呢，俱舍论释亲已经提出了阿毗达摩的见解，内文也提到说心心所法意相为系，一相续分别尚难，况一刹那俱舍而有。那导师接着提到说，这一问题在有关的论义中也不断被提出来，第一个的例子就是举作意与舍。老师说到作意与舍同时相应的疑问，在俱舍论的卷释也提到，那接着就引了如我们刚才所看的这段文。导师引文之后呢，就加以说明。导师说这是经布施表示的意义，也就是说以导师的理解，这段文的提问者是经布施。经布施对于有不主张，那么作意与舍可以相应而起，他认为是不合理的。那在一心中对立的心所法怎么可能聚起呢？这边的对立就是指属性作用上是相违背的。那作意与舍是性质不同而容易理会的，意思就是说作意与舍站在经布施的角度，它的性质乃至于作用是不同，那不能聚实而起，这个是比较容易理会，比较容易理解，两者是相违背，站在经布施的立场是不能相应而起的。好，那接着就讲了，其实每一心所法都有它个别不同的作用，那觉得同时相应应该是很难理解的。那请翻到下一页，前导讲义24页。那么信心所法个别有它自身的属性以及作用，那么却可以同时相应聚齐，同处于一时空当中而不相违背，那这个是很难理解的。那接着导师就讲，然而在阿毗达摩论时认为异类是可以同齐的。那么对于这一问题互相问答，而论主释亲呢不加以判断，只希望注意这一问题，研究这一问题。也就是说论主释亲他本身并没有再进一步的说明，也确实彰显了有部这样的一种忠义，确实有他在逻辑道理上难以去解释清楚的地方了。所以释亲只是把它提出来记载在他的俱舍论书当中，希望让更多有识之人呢能够好好的留意这样的问题。好，那至于24页还有导师还有列出第二到第四的，那么这都是在后文，比如说在卷28以三摩地以心为体这样的义说啦，那或者是乃至有寻思不聚起种种，那这都在后文卷28乃至于还有卷10都有提到，那我们就等到有相关的 句式论文，再来回头看导师的说明。好，那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就是以着进步师的质疑，那导师的这样的一种解释说明，可以看出如世亲在俱舍论，不管是在十大地法之后，或者在这个地方，都在的表达说，这种有情内在的心理层面，这种难以一般人的这种智慧是难以去明了的，是有难以去说明清楚这样的困难点。好，接着请看到讲义286页，提到十大善地法的第五、第六个。那么惭愧这两个心所呢，他讲说如后当事。那如后当事，因为会在大不善地法中的无惭无愧，先解释完之后，接着再进一步说明惭愧这两个新说法，所以他说就是放在后文再来定义讨论。那后文是在讲义的311页，大家可以先写在286页。如后当事是指这一份讲义的311页。那当然我们注脚118有列出来了，注脚118有列这一段文的内容，有关惭以及愧这两个心所的内容。好，接着看第七跟第八，十大善地法中的二根。那么如一开始有讲的，部派有部，他在善心所中只立了无贪无嗔。那俱舍论文就解释为什么不立无痴呢？他说无痴善根会为性故，前已说在大善地中，不从说为大善地法。那关于无痴，在大圣他认为跟慧心所是有别的，请参考黑板上最右边的地方。以有部来讲，慧心所呢，因为是十大地法，所以它可以跟疑这个心所聚实而起。但是智，如果是提到智的话，任何一种智，智本身因为有决断的这样的作用，所以既然已经决断的话，它就不会跟疑这个心所相应而起。那么接着看大圣为士的地方，大圣为士他的说明就有不同，他的说明慧心所是属于别境法，那么慧心所的功用呢是断疑，那么这一点就跟有部不一样，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慧的话就不会有什么，不会有疑，但是呢以有部来讲，慧是可以跟疑相应而起的。好，那唯识他在善心所中呢，他有成立无痴，他的体性呢并不是以慧为体，他本质呢是能够去检责视地等，那么它的一种作用呢是能够去断于痴，是能够断于痴。因此在唯识当中呢，他认为无痴也是要别立出来作为善根之一。所以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是三种善根这样的一种说明，那这样的说明其实并不是有部的看法，并不是有部的看法。好，那对于无贪跟无痴的简要的定义，可以参考注脚119， 注脚一九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什么是无贪呢？它是对于种种境界没有爱染性。那无嗔呢？无嗔是什么呢？对于有情还有无情，它是没有会害性，是没有会害性。那么这样的说明跟大圣唯识是有点相近的。大圣唯识对于无贪的定义是于三有及三有之具无所染着而为体性。三有就是指欲有、色有、无色有，就是指有情的生命体，三界凡夫有情的生命体，还有以及对于这个生命体的有所滋养的，比如说饮食啦，还有其他种种房子、车子、金钱等等，这种三有的资具。对于三有以及三有的资具呢，无所染着，这个是无贪的体性。那么它本身能够对治贪，也能够作为众善，能做众善而为业用。好，那这是白法明门明门论对无贪的定义。那对于无嗔的定义呢，是于三苦及三苦之具无所争慧而为体性。对于行苦、坏苦、苦苦，还有造成这三苦的因缘，都无所争慧，不会生起憎恨、嗔恚。无嗔呢，能够对治嗔恚，同样的能够造作众善，这个是无嗔的一个作用。好，所以不管是有部，还有对于乃至于大圣唯识，对于无贪跟无嗔，它的定义是很相近雷同的。不止，也就是说它的对象，不管是无贪或无嗔，对象不限于有情而已，也包含了无情物，也包含了无情物。好，接着请翻到讲义的287页来看第九个善心所，是不害。不害的定义在俱舍论很简单，就是无损恼，不损恼。在普光的说明也很简单，如注脚122，心闲善性无损恼他，名为不害。不害这个心所呢，是违背于害心所的。对不害呢，在唯识它的对象只局限于有情，如黑板上有写的，不害它本身的体性是以无嗔这个善根为体，所以不害本身站在大圣唯识学来讲，它也是一个假立法，是就无嗔这个心所的一种特殊的功用而称为不害。什么特殊的功用呢？他说于诸有情不为侵损逼恼，这个称为不害。那它本身的作用是能对治害，它能对能与有情呢有这种悲伤怜悯的这样的一种情怀，是不害的一种功用。好，接着看善心所的第十个是勤，或者我们常听到的精进。精进呢是令心永悍为性，所以不管是有部或者是大圣唯识学，所谓的精进一定是对于什么善法，不是通宵达旦在那边打手游打电动，在那边看连续剧看电影，那个叫精进，那个叫做懈怠放逸啊。 所谓的勇悍，因为我们这边是提善心所，所以必然是修行于善法。那所谓的善法，就是不管是世间啊，出世间善，能够让我们现世后世得乐的，乃至于能够得涅槃乐的，这个才称为善法，不会造成生死流转。好，那么在注脚一二三对于这个论文很简要的说明呢，它有更详尽的解释，请看到注脚一二三括弧一。所谓的令心永恒为性是什么呢？勤断恶恶，勤修恶善，无退意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未生恶以生恶，未生令不生，以生令永断，这个就是勤断恶恶。那勤修恶善同样的是未生善令生起，以身上呢令增长，同样也就是在断恶修善这方面能够心很勇猛精进，趋向于前、啊、那这个才叫精进、啊、好，那下文呢就引了悟入尊者的路阿毗达摩论，说精进是于善不善生灭世中，生善灭不善这样的一种过，这样的一种情事中能够永恨为性，即是沉溺生死泥者能彻心令速出。所以这个路阿毗达摩的定义呢就更明确了，是让我们这种生死凡夫能够策立，让我们出离于三界当中，能够快快的想要脱离于这种三界的苦生死苦海当中。好，那么接着光记的以下的文呢，是在说明在其他的论书，比如说顺证理论、路阿毗达摩论还有大毗婆沙论，都有提到另外两个心所，叫做心跟厌。但是这心跟厌为什么在为什么在俱舍论不提呢？在光记他有解释到，因为这两个心所呢，有心就没有厌，有厌就没有心。他说此二互起，必于一心不得俱起，虽为是善，非片善心，故大善地法中不别标显。意思就是说，在俱舍论他只标了十个善心所称为大善地法，虽然在其他的论书也有提到说心跟厌本身也是善，本质也是善，但是呢因为非片于一切善心，所以不能称为大善地法。因为要称为大善地法，一定是要片于一切善心。好，那至于心跟厌的差别，心的对象是对于道跟灭，也就是对于这种清净法能够有心求。厌呢就是厌背厌离，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出离心厌离心，那所缘取的对象呢是有漏法的苦还有集。那么相关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就可以参考光记以下的说明。好，那关于今天所说的十大善地法的内容，请问有问题吗？好，那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再一次说明，虽然如果以俱舍论文本身对于这些心所的定义其实应该很简单，比如以四个心所来讲，我可以很简单这样念过去，大概不用半节四个心所就念完了。那之所以要花一些时间带大家读内文以及还有注释书乃至于有其他论书的相关的说明解释，甚至引用了大乘唯识学，不外乎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方式，不管是提醒我自己也好，或者是跟大家分享也好， 也就是所谓的修行善法，如果站在部派的角度，那么有这四个新说法，那这四个新说法的定义甚至作用呢，其实也就可以作为我们去修行善法的一个准则，或者是说应该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才叫做修善，才叫做有断恶修善，而不是很单纯的光是礼拜供养等等的。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课程到这边，请合掌。